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·F·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河流下篇。下午，我看到了一条鱼雕独自出行的痕迹，其学名为印第安鱼雕，也称北美鱼雕。那痕迹穿过河，朝着一片雪松沼泽地延伸而去。假若我是个印第安人，就会跟踪着它，最终那野兽肯定会爬上树。一个捕兽者告诉我，他经常是一次就跟踪鱼雕好几天，几乎次次都成功。鱼雕也是鼬科的一类，不过看上去比别的同类更像短尾猫，更像小个的令人恐惧的狼獾，而不像水獭和白鼬。由于在树上和地上同样自如，它似乎偏爱河畔绿丁。在北方，能够捕杀活豪猪的猛兽寥寥无几，鱼雕是其中之一。它学会了将捕到的豪猪翻个身，或在树上就把它的内脏掏出来。北方鱼雕的稀少，或许是现在豪猪数量比以前猛增的原因。随着他们首要的敌人几近消失，豪猪在北方就没有别的什么可惧怕的了。在我的一生中，只见过三只活鱼雕。一次是在初雪刚降临之后，我看到在不足30英尺开外，一只鱼雕站在一堆落叶之上，十分显眼。在暮色中，它的皮毛呈黑色，但我知道它的皮毛应当是泛灰白的黄褐色。它就那么站着，观望着我，随后潜入树下的灌木丛中，活脱脱的像是大个的蹑手蹑脚的猫。有一次，在位于鲁滨逊湖和布伦特湖之间崎岖的乡野探索时，我在一处悬崖边上歇息。我的下方是一道岩屑碎石堆积的斜坡，高低不平。当我坐在那道山谷之上时，我听到了一种声音，一种刮擦树皮的声音。以为是只红松鼠，我抬头望去，可是在离我不足10英尺上方的一棵枯皱扭曲的红松枝上，蜷伏着两只鱼雕，他们正在观望着我。我没有动，他们也没动，我们就那样相互凝视着。随后，那野兽冷不防的、毫无顾忌的从悬崖上跳到下面凹凸不平、碎石堆积的斜坡。我感到惊恐，想着这下他们可得摔得遍体伤痕。然而他们毫发未损，跳跃着钻进山谷中的桦树和白杨林中。 只有鱼雕才能那样做，只有具有完美的平衡和控制力的野兽才能那样做。我对所有的鼬科都情有独钟，从小白鼬到狼獾，鼬科的每个种类都不同，都有着独特的个性。当然，生态学方面的因素很重要。食肉动物及食草动物无止境的循环，显然吃下去的草本植物经过消化，营养了血肉之躯，又返回大地。这种古老循环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，就是一个物种必须依赖其他物种才能生存。然而，对我而言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鼬科动物给我的感受，以及它们对保持荒野的个性及特性所起的作用。如同所有的捕食动物，它们是荒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不过依我看，它们似乎属于这个世界朝气蓬勃的初始时期，属于完好如初的荒野。当我穿越林子返回时，西边的晚霞在燃烧，我透过树林看到了它的辉煌。从一个小山顶放眼望去，可见紫色的群山波浪起伏，晚霞渐浓，先是紫罗兰色，接着是淡紫色，两者之间还有两道橘黄色和果绿色。我站在小山上观望着，直至寒意催促我走动。气温骤降，站在那里我感到了一阵乍冷。清晨，气温会降至零下20或30摄氏度以下。或许，河边的那道激流现在已经结冰了。那样，下次我再来时，就看不到流动的河流，听不到潺潺的水声了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